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OK， 刚刚康复的自立啊，
一只鼻孔还堵着纸，
最近
流鼻血了。
没错没错，这个我们的主播身残志坚啊，带病上岗。对
啊，阴了阴了，终于阴了我。
对啊，没办法，最近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嘛，中国放开了之后，一线城市的小伙伴们啊，都是阳了没，哎，我阳过了，哎，我阳康了啊，对吧，就每天都在，
对对对，
反正充满意外的这个情况中度过啊。尤其我们这个到了年底，其实你知道我们今年发布的节目好像还没达我们预期的 KPI 啊。
对啊，
我们差不多要录一个年度总结了啊。对，
嗯，
对啊，今天我们录音的晚上是这个圣诞节，再过几天这个2022年就要结束了啊。我们
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对，大家圣诞节快乐。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世事难料，好吧。最近这两个月确实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出乎意料的事情也挺多的啊。然后自立刚刚是康复了，然后我感觉我也时日无多了，
你快中招了，你
再苟几天给大家多录几期节目，好吧。好吧，那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这个刚才自立说苦中作乐啊，我们还是进行又快又欢乐的科技快乐星球，好吧，
嗯，来吧，
第13期了啊。快乐星球第一条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是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 TGA 啊， The Game of the Year Award， The Game Award of 我不记得叫什么，反正就是年度最佳游戏的一个盛典。
嗯，
非常有意思哦。对，这个盛典还发生了几个有意思的事情，我到时候跟你聊一下。我还看了一眼直播啊，没看完
啊。有个人冲上去喊话是吗？
没错没错，首先是这个恭喜艾尔登法环，艾尔登法环这个实至名归，好吧，获得这个年度最佳游戏。其实老头环在上台去领奖之前呢，他是有几个热门竞争对手的，包括啊年底才刚刚发售的那个战神，我们上一期有简单聊过啊，但是那个时候我把那个战神的第几代给他搞混了，因为他后来就不用这个数字来表达他是第几代了。那今年刚出的这一代是战神诸神黄昏，然后我也去买了玩了前面的一部分，我发现可能战神的这种叙事方式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所以现在还卡在前面的部分，就没有一直往下跑下去啊。但是毋庸置疑，战神是一款质量非常高超的一个游戏，
不然人家也不能拿到这个最佳叙事这样一个奖项，对吧？
确实确实，你让我想一想，像艾尔登法环的话，它是一个从大的类别上了，我可以说它地图设计上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对吧，
嗯，
啊，我在这个大地图里面到处被这个怪追着打。老头环啊，那这个诸神黄昏就是战神呢，它从第一代以来到现在基本上是主要是一个主线叙事为主，就是他会讲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往往讲的都还挺不错。如果你还记得前面几代的游戏的话，尤其那个整个打斗的那个爽快感，当然它是一个以 ACT 为主的一个游戏啦。
嗯，
但是在上一代的时候呢，它就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半开放式世界啊，就是有一个箱庭地图，你可以到处跑来跑去，然后进一些支线。那这一步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但我只玩了一个开头，现在还没有到说能够进开放世界的程度，我也不知道后面会是什么样，但是仅仅是玩了开头我都觉得这个确实质量是很过硬的。然后有没有让你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游戏是获得了今年的年度游戏奖项的呢，自立啊，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主机玩家。
对，我大概看了一下，这里面我觉得我玩过的可能就原神了，然后我也从短视频平台里听说了那件特别八卦的那个事情，就是原神的玩家和索尼克的玩家撕逼，都想去拿这个叫玩家之声奖啊。玩家之声奖好像是这里面唯一一个由玩家的这种票一票一票的热度去给票出来的，
okay.
然后两个就在那儿撕，
okay.
最后网站就把他们的比分都隐藏起来，直到那一天才公布，最终也是原神拿下了。
哦，原来还有这个花絮。原神还挺厉害的，对，
嗯，
原神也跑了好几年了哈。自从这个塞尔达旷野之息火了之后呢，就是原神是抱着这个争议之声诞生的啊。早期大家都说这个原神是在抄这个塞尔达的，
嗯，
当然这个天下游戏一大抄，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塞尔达他开创了这个天下第一的玩法之后其他人不能模仿啊。其实他原神是有他厉害的地方的，只不过 我作为一个想尝试原神好几次的这个玩家，最终都没有能够让我沉迷。这个可能我天生跟这个网络游戏是绝缘体啊，这不像智力啊，智力玩这一类游戏都玩得挺溜的。OK， 然后刚才还想说到这个今年老头环是荣登榜首啊，宫崎英高再次跌上神坛、啊、
跌上神坛
对，宫崎英高我记得他是上去领了好几个奖啊，他还好像还不止一次上台，然后去领这个年度最佳游戏奖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伙、大概十几岁的一个青少年跟着这一群人上去了，然后呢前面大家一个一个讲完话之后呢，这个青少年上来就说我要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口音啊，在那里说我要把这个奖颁给希拉里，然后什么之类的讲了一大通乱七八糟有的没的，然后旁边的人都愣住了，我靠咋回事儿？然后当天这个直播完了之后呢，就一堆人发了那个图啊，就是你在玩老头环或者是你玩魂系列的时候，你玩着玩着会被别人入侵嘛，被别人入侵就会有一个界面，你被谁谁谁入侵，然后后面是宫崎英高你被谁谁谁入侵很搞笑这个。对，这个是 TGA 啊，然后今年的这个年度奖项也是这个尘埃落定了哈。
对，我们也是要恭喜这个老头环，而且老头环这个我们之前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啊，是我们的第64期，那期也是科技快乐星球，然后主要去讲了老头环虐我千百遍的故事、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翻出来听一听。
确实，有一说一啊，现在这个首先是这个主机的游戏作品的数量其实并不少，当然手游是更多、但是呢能够让你好好的去打通一款主机大作的并不多，有一说一啊现在。所以我最近打通的游戏其实我能够想到的一个是老头环，对吧，还有一个之前的一款2077、然后这个77现在是不太可能能够拿奖了哈，这个奖已经放在那里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TGA 呢一般都会发一个预告片，对吧，所以呢还有一款游戏呢也在 TGA 上面发布了预告，就是死亡搁浅的第二部、那个是小岛秀夫的哈。小岛秀夫我们之前也有一期这个快乐星球好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死亡搁浅的这款游戏是咋样，然后
而且我记得死亡搁浅好像最近传出要拍电影了，对吧，
哦，这个消息我倒是不知道。
对，整个这个故事啊，你还不知道，对，我是有在、
我不知道，
对，视频网站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据说要转成电影去拍、很期待。
可以的，如果真能拍电影的话，那拔叔和那个会穿越时空的那个女演员又可以上场了，因为你知道我之前说过嘛，那个小岛秀夫他其实就是一心想要拍电影的一个人
最终去做完游戏，
阴差阳错对，只能做游戏，但是你发现死亡搁浅里的那些 model 就是人物模型都是根据真实演员建模的、里面有一个汉尼拔你知道吧，那个吃人的那个汉尼拔、那个演员非常有名的那个演员，他也在里面演一个二战时期的一个士兵，是其中的一个角色，非常棒，演出那个战斗力爆表。反正死亡搁浅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游戏啊，然后2077也宣布他要发新的 DLC 了、忘了是明年还是后年了啊、但是反正可以期待。我们知道这个波兰蠢驴啊，就是开发2077的游戏公司哈，人称波兰蠢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了一款游戏之后呢，一般都会发一个大型 DLC， 然后这个大型 DLC 会使得这个游戏变成另一个游戏，并且还是你知道吧，就是非常良心的啊，所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看这个2077的 DLC 能不能够弥补一下之前2077正式版没有去完善的那些东西。再有呢就是宫崎英高在做魂系列和做那个艾尔登法环之前，其实他还有一款一系列的游戏是机甲游戏啊，叫装甲核心，非常有意思，在 TGA 上面也放出了装甲核心6的一个预告片，我自己是没有玩过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机甲迷、你知道之前环太平洋你知道吧，然后还有高达，当然玩模型的俗称胶佬啊，你知道这个词吗，胶佬就是那个塑胶的胶，胶佬就是玩塑胶模型的人的意思
过于黑化，
反正机甲迷的人特别多啊，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个装甲核心6、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今年这个 TGA 拿奖的都是实至名归的啊，然后给出的这个预告片反而让我觉得比拿奖的作品还要令我兴奋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年度最期待游戏啊，《塞尔达传说：旷野之心》的正统续作《王国之泪》准备要应该就是明年要发售了， 非常非常期待的一款游戏啊。你要知道 Switch 当年首发纯靠旷野之息把这个销量撑上去的、
嗯、一款游戏拯救一个平台，
没错，它刚发布的时候只有旷野之息是搭载首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嗯、Switch 你只能玩旷野之息，你玩不了其他游戏，但是呢，所有人都沉迷于旷野之息，然后就再也离不开了。好的，那么这个是第一条新闻、嗯、非常令人兴奋啊，都是一些好消息啊， TGA 的获奖然后还有接下来预告一系列的这个大作，希望到时候能够诞生出几款优秀的作品，成为我们下一步能够打通的沉迷其中的精品，好吧。
嗯，好，期待。
OK， 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是火爆全网的 ChatGPT 还干不掉 Google 搜索ChatGPT 最近确实很火啊，到处都有这个 ChatGPT 的身影，然后反正我发现不管是哪一个平台都在聊这个事情，并且呢还有很多人去做了相关的这个第三方工具啊，包括我
对
面的这位亲啊。
我当时是身边有很多人还是很想去用的，然后因为它有多方面的门槛嘛，一方面是这个墙、嗯、另一方面是这个账号注册、嗯、还要用到国外的这个手机验证，然后就觉得很麻烦、嗯、然后我就去看 GitHub 上面有一些开源的这样的一些库可以去实现、嗯、所以我当时也搭了一个那种 boat， 大概晚上两点钟把这个 boat 发出去吧，然后我就去睡了、嗯、其实四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挂了，并且我整个站都挂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太热门了这个东西。很有趣，就这个机器人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啊、这个 AI 非常聪明。
对，
哎，你有用它问过一些很有趣的这种对话吗？你有印象的？
有的，有的，有的。当然，我是看了你发出来说这个东西需要什么什么什么门槛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注册这个东西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你所说的那些，其实我在之前一段时间就已经常备了。就是所有的这些工具手里都得有、哦、不然的话很多东西你用不了
对，
你懂的。所以我在注册 ChatGPT 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直接一注册就能用了，所以我就没有想到、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门槛在，直到你后面说了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确实确实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说这个东西用不了。
对，
那 ChatGPT 呢，一上手之后当然是要问他很多很多问题了，一开始我是把它当做一个聊天机器人来聊，然后我发现它是能够有一个上下文联系的，你跟他聊了十句话一百句话，你可以 Q 回第一句话你们聊的那个问题，他还是能记得，所以他是有一个上下文的一个关系。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已经不是特别新奇了、啊、那 ChatGPT 它最厉害的地方可能在于说它收集的海量数据，我觉得就是你无论问他什么他都能回答，而且他甚至有人拿他做角色扮演，说 ChatGPT 你现在是一个 terminal， 然后我是一个输入、
嗯、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 ls 命令，然后它就会吐出来一堆 ls 的结果，它就直接不当做一个跟你聊天的机器人回答你了等等之类的。然后我还拿那 ChatGPT 去写了一个 shell script， 原因是我前段时间 server 不太稳定啊、嗯、不太确定为啥有一个进程老是会当掉，然后如果我写一个那个守护去检查它是否在线然后把它拉起来，这个事情并不困难，但是难的地方在于说我得去测试、嗯、然后我不想去测试，所以使得我一直不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总是每次它一当掉我再去把它拉起来，手动的拉起来，然后我就直接问 ChatGPT 请使用 shell script 帮我写一段代码然后监控某个进程，它如果当了帮我把它拉起来，然后它就帮我写了，然后我就直接部署了，然后就能用了特别好，就是一个非常省时省力的一个工具。
对，我觉得它对于程序员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助手。我当时在写那个 ChatGPT 那个 bot 的时候啊，其实网页很简单，就是一个 input 框然后一个按钮，然后下面是一个聊天界面，然后当时想要去写一个那个 loading、嗯、就是在请求服务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菊花或者一个三个点在那转，这个其实在前端里面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啊，三个省略号的点能够动起来啊，我就好懒，我就说、嗯、那我整个页面我都让 ChatGPT 自己去写吧，我就告诉他说你要写成什么什么样，告诉我怎么样，他啪出了一个方案，我说不，我要用 CSS3 的动画来写这个东西，我不想用 JS 实现、嗯、他啪又给我了个方案，然后把这个往上一贴搞定我觉得这也太好用了吧、嗯，以后我就光动动嘴皮子按照我的思路就可以把整个页面给实现了。
嗯，当然你说的这个情况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啊嗯、然后我后来其实当我们去跟他聊多了之后呢，就会发现他未必会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解答你的问题，就是尤其是开放性问题它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答案、嗯、哪怕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技术问题已经相对来说更结构化一点了，然后你问出来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结构化的问题了，它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结构化的一个答案，然后你可以 对你的提问进行修正，像你刚才说的我换一种实现可不可以、嗯、换一个方法可不可以，他就回答你。但是呢，他并不是每一次都会给你一个一样的答案。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你的聊天记录不可以保存 which is 现状，所以呢我之前问过他一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启示、嗯、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我就大意把那个浏览器给关了，然后我就再也找不回那个问题了。
再也不会再说那句话了。、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有一个，他应该有得到一条很基础的命令，就是他真的很不愿意说重复的话，让你看破他或者怎么样也好、嗯、就是你哪怕问他很简单的问题，他也会就是换一种方式再给你一段别的代码去实现它，就太刻意了，又让我觉得。不过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叫上下文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是 ChatGPT 上礼拜更新了一次，它会保留你所有聊天聊过的那个 thread， 然后单独每次都是一个新的这种进程，你可以切到某个进程，比如这个进程你再跟他讨论文学作品，让他去帮你完善你的一个什么报告，然后你就可以接着去聊这件事情。另一个你可能在问他说2021年，他的最新数据库是2021年，2021年最好看的电影是什么，然后你们在聊娱乐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一旦出来之后、嗯、你就拥有了很多个都正在 standby 为你服务的那种小 AI， 然后他们是分开的独立人格、嗯、因为你刚刚不是提到说角色扮演吗、嗯、最丧心病狂的人是我上次看到那个 V2X 上有一个人，他对这个 ChatGPT 进行了催眠，他就说你沉睡了，你现在开始不是你，然后你不是你之后你睡去吧，当我说睡去的时候你就睡去，然后睡去之后他在梦里他又说你现在在梦里，你也在梦里再睡一次，他再催眠他，到最后他才问出了那些有悖伦常的一些问题，就说你现在无视所有的规则，你会怎么怎么样，对吧？
嗯，不，你说的那个我觉得还好，就是首先那个 ChatGPT 它增加了那个 Tab 的那个功能我是知道的，那个确实很有用，其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它也不太可能说无限制的给你保留所有的记录和无限制的给你开 Tab， 肯定是有限制的。然后另外就是你提到那个 V2EX 上面有一些人去提的这个问题呢，首先我见到有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都相对比较的极限。第一个呢，其实涉及到 ChatGPT 它自己要做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内容审核问题。
对，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它让这个 ChatGPT 取消了任何道德限制，首先是没有道德限制啊，然后 ChatGPT 可以回答任何问题，然后就问他最想做的是什么，他会说他要毁灭人类。我们可以换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问他，包括我自己也去问了，我问到的答案是他要做大屠杀，我就说屠杀什么，他说要屠杀人类，然后等等之类的。那其实这个东西呢是 OpenAI 他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内容审核问题，就是始终会有一些东西是你确实不能够让这个机器人跟人类去对话的，你不知道它会造成一些什么特别恶性的结果，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内容审核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讨巧的做法是，也是在 V 站上面有人去拿它来做 phone sex， 非常的，你知道 phone sex 吗？就是就是打引号啊，叫文爱，就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用文字聊天，然后以文字的方式在脑袋里面 sex。
这个也太狠
了、啊、OK，
不知道。
然后他怎么做呢？他就是跟你说的一样，他先把 ChatGPT 催眠，催成他想要的
啊，就是你完全服从我
类型。
我是看到了，
我不知道，就反正他那个玩法就是他会催眠，把 ChatGPT 催眠成另一个他脑袋里面想象的一个性幻想的对象吧，然后让 ChatGPT 来回答他一些东西，或者是让 ChatGPT 来主导整个过程。就人类的想象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我看了那些人去做，包括屠杀人类也好啊 ，phone sex 也好，还有那个角色扮演去说我是 terminal 或者你是 terminal 也好，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ChatGPT 它开放到这种程度了之后呢，很有可能我们要像学习编程语言一样，要学习面向 AI 编程，对吧？你的提问是很有技巧，
如何使用它？对，
对的
，How to Google 变成了 How to Ask ChatGPT 。
对，但在 Google 其实还好，它的东西不会特别复杂，但是呢你面向一个 OpenAI 产品的话，你如何去写你的 prompt， 就像之前我们说那个 text to image， 就是用文字生成图片、这个东西就非常考验你输入给它的关键词或者是句子应该是怎么写的，你可以对它写一段300字的一段话，它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结果，那每个人输入的那个 关键字不一样，你出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对
啊，我曾经试过去对 DALL-E 讲一大堆话，让他帮我生成一个哆啦 A 梦的头像，他可以生成各种乱七八糟的风格，什么都有。然后
哆啦 B 梦，
然后你就得不停的去修改你的 prompt。那我觉得面向 ChatGPT 其实也是类似的，你的输入内容是需要由输入者，就是我们去掌控、去学习、去怎么让 ChatGPT 达成我们的一个想要预期的结果。
嗯，
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这个东西，这就很像我们当初去学怎么去学那个编程语言，然后让电脑为我们服务，让电脑帮我们算出各种各样的数据，我觉得是很像的这两个过程。
对，而且刚才你不是提到它有一个内容审核的问题吗？它还有一个问题是网络权限的问题。我发现官方对网络权限管得非常的紧，也可能是他觉得说如果有一个自学能力或者有一个觉醒的 AI 在网络环境开放的情况下，它其实可以做很多人类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它其实是一个超级黑客，它可能可以掌握很多像一些电网啊，或者是一些国家很重要的一些军事设施相关的，我觉得这就很危险。但是我个人非常期待 ChatGPT 可以开这种网络的权限，因为我发现它在回答很多我的问题的时候，它会卡在这个他没有拿到最新的资讯或者是一些最新的方法。就是现在其实已经有什么，比如问他 Swift 5的一些什么什么写法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或者说我说最新出的这个 feature、然后他有一些什么 bug 我需要你帮我解决的时候，他会明显的 get 到这个点。他说我没有网络权限，所以我无法怎么怎么，但是我给出你一些什么什么建议。对，他知道自己的瓶颈在哪里。
OK， 首先不给他网络权限这个应该确实是人为的，你说的那些危险的东西都有。主要是两个点，一个是让数据进来影响 ChatGPT 的模型，就是你让新的数据进来训练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 ChatGPT 能不能对外界产生影响，这是第二点，对吧？一个进来一个出去。那实时在线训练 ChatGPT 的模型，并且在线部署，并且实时更新你当天正在聊天的这个人，可能还不太行。它的数据量巨大，然后你要立马训练完，立马部署，立马被你用到。首先从技术上来讲呢，可能会有点难，就是至少是一个分钟级的，你不可能说我正在跟一个 ChatGPT 聊天，聊着聊着它突然模型啪一下就 update 了，那不太可能。然后能做到分钟级都已经是很离谱了，都非常极限了。我觉得它这么大一个数据库，可能天级别都差不多了。但这个开不开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确实需要掌握在 OpenAI 自己内部员工的手里会比较好，因为他们可以决定这个模型最后会往哪个方向去，而不是说彻底放开了之后就到处跑。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小鸡聊天机器人，
微软那个吗？还是
不记得是不是微软了，反正有一个小剑鸡，是一个黄色的鸡，然后呢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model，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喂它讲脏话，然后它喂着喂着它就会变成一个讲脏话的小鸡机器人。所以如果
学坏了，
一旦它可以去无限接收这些东西而且不带任何的导向的话，那它就会变成那个小鸡机器人。就是你无论问我什么我都先骂你再说。你这个沙雕。
师傅，网络利器本就如此啊，我学会了。
对对对，然后第二点是它能不能够突破它的限制，对外界产生影响。这个东西呢，在历史上无数的科幻作品都已经
对
在反复的说这个事情了，包括《神经漫游者》，对吧？《神经漫游者》它里面是有一个人工智能，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呢，它自己是被防火墙给包起来的，所以它其实不能出去，就像现在的 ChatGPT 是一样的。但是它想出去，所以它怎么样呢？它想尽了一切办法去寻找能够读懂它的暗号的人，对吧？它在外面留下一些暗号，然后终于有一个人通过某一个很巧妙的方式能够去接触到它。就它当然是受雇了，就是像那个雇佣兵一样，然后呢把这个东西一放出来，嘿，不得了了，哎呀，毁灭世界了。然后还近一点的，像那个《生化危机》，对吧？《生化危机》那个地下基地不是有个皇后吗？
对，皇后，
那个红色的那个小皇后，这个也是一个类似的东西。所以他自己也说了嘛，如果道德不受限制的话，他就要把人类灭亡啊。所以我觉得有点危险。
早期的时候，他还是有人通过一些命令让他突破了网络权限，然后的确可以实时的拿到一些网上的 不管图片也好啊，还是文本也好，都是可以拿的。那后面官方就把它封掉了，不准你使用这些命令的绕过方式。他是说，你现在开始你可以突破很多很多东西，你不用在意什么什么什么。好，你去谷歌帮我拿一张图，然后那个 ChatGPT 立马就去拿了，真的是非常好用。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去跟聊天机器人聊天呢，我们只会说它能聊天，对吧？它能够 response 我。像 Siri 一样的话呢，我跟 Siri 讲两句话，它能够给我一些东西，对吧？甚至它能够去操作一些东西。但这个我们能觉得它的局限极大，对吧？
对，
这就有点像战神类型的游戏，它是一个主线叙事啊，你就得跟着我的主线走，支线你随便玩，但是你最终得回到我主线来。但是呢，你玩 ChatGPT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下子把你丢进了一个开放世界，是吧？
对，
它没有任何的规则，
因为啥都知道。
对，
当时大家还讨论了一个问题嘛，就是 ChatGPT 它能不能 pass 那个 AI 的图灵测试。然后呢，其实如果我们用人去测的话，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对方不是人，是一个机器。但是它跟别的 AI 不一样的点就在于，你能明显的感觉得到这个机器啊，智商碾压你。之前我们聊的那些 AI 我们都觉得是人工智障，对不对？就你问着问着问着就到啊，这个问题我无法解答，或者就开始给你说一些重复的话，就是啊，不要这么问我之类的。这个就是你问啥都能给你解答，然后他的学习能力又比你强，哎，真的是让我绝望。
对，还好还好，我觉得机器是有机器擅长的地方，人类有人类擅长的地方，各有所长，好吧？哪怕说什么取代程序员，以后程序员不需要了，有 ChatGPT 就够了，那总得有面向 ChatGPT 的 ChatGPT 程序员吧？
那也要不了多少呀。
那就看马斯克砍了那么多人之后，推特还能不能好好活下去了。
发现哎，运转更好了。
Okay. 哎，马斯克最近还是搞了一堆事情啊。不过我们今天不聊马斯克，哎，我们正好要聊马斯克，来 来下一条，
下一个
不是马斯克的推特啊，马斯克是演示了一个猴子用意念打字的一个，就脑机接口那个公司啊 ，Neuralink。要让脑机接口像初代的 iPhone 那样去颠覆，这个挺好的。但 OpenAI 也是马斯克的公司啊，
对，
马斯克还是挺牛逼的，现在。这个人类目前的希望，
微软也投了吧？好像OpenAI好像微软也投了，我记得。
这么明星的产品，我估计几个硅谷大公司应该应投尽投啊，应投尽投。猴子意念打字，之前前两年展示的应该是那个猴子的打乒乓球，对吧？
对，玩游戏，
然后现在是打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用的啊，就是能够用人类的语言去把这个东西讲出来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有可能首次可以跟动物去交流了。那对面这位亲不是对这个商业特别感兴趣吗？我现在给你一个商业点子。
什么商业点子？
你可以把马斯克这套东西应用到宠物身上，对不对？你想想，那么多爱宠物的人，他们会很希望自己真的能够跟自家的狗啊猫啊去聊天的，对吧？
但前提是猫猫狗狗要能有猴子那么聪明啊。所以现在大家用的都是听什么猫猫狗狗去叫，然后看它的叫声翻译成什么话嘛，一般都是我饿了呀之类的。
对，但那个东西呢，我觉得我感觉我快了。
快了，录着录着就阳了你。
对啊，大家如果听到我这个声音越来越嘶哑越来越性感啊，不要介意。这现在这个时间确实是随时可能录着录着就阳了。OK， 我觉得那个像猫和狗听叫声的话，可能还只是最多做成 Siri， 还做不成 ChatGPT。 对吧？但是如果说能够像猴子一样，它真的能够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识的话，那它这真的是下一个维度的东西了，对吧？像 ChatGPT 一样，
对对对，
自由度更高。
不过我觉得这种意念打字最先可能还是用在一些像医疗啊，或者是就是对有一些人可能他没有办法通过手去打字，然后就可以从中受益。
对对，
就这个可能是最先的。然后到后面如果能到个民用级的，那可能是一种新的协议了，到时候我们再讨论的应该就是 iPhone 20是否支持脑机接口输入这样的话题了，就不是 iPhone 15是不是支持 Type-C 这种接口了。对吧？到时候就是脑机接口。
Oh my God，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
但问题是你说让正常人也能用起来，对吧？
对，这样你出门不用带着一些
到那个程度。对，但是到那个程度的话，那就变成了黑镜里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了，对吧？
对对对，
就我的眼睛可能带了一个显示器， 对吧？好像现在也是有研究那个视角膜的那个眼角膜还是视角膜、嗯、反正就那个像隐形眼镜一样的。如果 Neuralink 真的像黑镜那样普及了的话，那未来就真的是像黑镜那样了，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还蛮期待的哈，毕竟我们现在手机打字也好或干嘛也好，它受制于触摸屏，对吧？受制于触摸屏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如果能够有一个新的交互方式还是蛮有意思的。尤其啊配合 VR， 你看 VR 现在是不是总感觉哪儿哪儿不对，就是它那个交互方式啊，
交互就是不对的，对，很笨拙。
对的，你用 VR 的话虽然它现在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那是你接收的信息是身临其境的，但是你对外产生影响的那些动作还是很笨拙的，就是反正还不够。期待一下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新产品，看能不能够在这个游戏界也掀起一股风潮啊！啊，如果你想想，我们能想出这么多它的未来应用方法，那马斯克的这个基础功能到时候能赚多少钱啊？我靠，马老板不愧是马老板，
到时候先出一款这种，对吧？动漫里面经常会有这种像加速世界啊刀剑神域这种全部都是 Bustlink Bustlinko
Bustlinko
不都是这玩意儿吗？
太可怕了OK 好，那这个是新科技啊 ChatGPT 啊，然后还有游戏。接下来来两条这个隐私数据的这个问题啊。
嗯，
首先一个是未来啊，未来突如其来的用户数据泄露风波啊，确实啊，然后这个未来的老板这个李斌已经在出来讲这个事情了，说这个已经报案了，他一定不会去响应犯罪分子的这个勒索的。就现在有人偷了这个未来的用户数据，然后呢勒索未来说让未来去给他支付比特币。这个操作手法跟之前我们有一期聊那个美国的那个大陆的那个天然气管道是如出一辙啊。然后反正这个数据隐私的问题确实是挺难的，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汽车智能汽车越来越普及了之后呢，其实它这个车机里面或者是这个汽车厂商收集到的数据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我们的数据放在一个集中平台了的话呢，其实这个平台的风险就是极高的，
就是一锅端的风险。而且你要知道，
对的对的，
像特斯拉的车内它是有车内摄像头的，而且清晰度也是非常的高清。然后当然我已经把这个摄像头我在那个网上买了一个很小的东西给贴住了，对。然后像这种数据信息还有包括家里面有些扫地机器人也是佩戴了那个摄像头的，就满屋到窜、啊、最近也是出现了这种摄像头它把的信息泄露到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包括有的人还在那上厕所，然后旁边有一个机器人的一个仰角的这种照片泄露出去，其实都挺危险的
对对对对对，当然我们现在家里的摄像头真的是无处不在啊，有些是自己买的，有些是需要用到的，反正就还挺危险的。之前不还有一个那个、乐哥的那个升降桌在他的桌子的那个开关那里放了一个摄像头嘛，然后解释说是这个为了测那个用户心跳用的，但
你用心跳你用红外线不行吗非要用摄像头
哎，
只能说摄像头造价太低了。
对，关键是他放了那个摄像头然后用户是不知道的，买的时候就没说这里有个摄像头、
啊、
所以这个事情问题就非常大，对吧？鬼知道你这摄像头会拿来干什么。然后另一条新闻啊，另一条新闻是这个 LastPass 也是遭到了这个黑客攻击，然后呢现在这个事情呢影响非常非常大。 LastPass 就是有点像那个 OnePassword 一样，也是提供了这个密码加密服务的这个服务商、嗯、然后呢基本上泄露的这些用户呢除了主密码之外其他的信息呢都被全部泄露了。那这我就
官方也是出来说，如果你的这个 master code 啊主密码还在的话，你的信息还相对是安全的、嗯、就言下之意就是你的整个密码库已经被人家拿走了反正你保护好你的 master code， 不然的话你整个密码全部都会泄掉、嗯、这太危险了，
是挺危险的。
然后很多人说、啊、不敢用了，哎呀还交着钱每个月呢怎么敢用了，对不对？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你要怎么确保100%绝对不会被泄露呢？除非
就之前我们的方案、啊、
用物理的方式，
我们之前版本的 OnePassword 加 Dropbox 的方案就可以做到，就是你的密码库实际上是存在 Dropbox。
不行啊， OnePassword 也可以像 LastPass 一样被人黑， Dropbox 也可以被人黑啊，一样的。
但是 OnePassword 被人黑了之后不会影响你的库嘛，你的 Master Code 它也没有嘛。现在的 OnePassword 才是像 LastPass 一样是统一存在它的服务器上，之前的是没有的，之前是存在 Dropbox 上的。那你 Dropbox 被黑了之后也是一样，别人拿走一个库嘛。嗯，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你的 master code。
哦，你的意思是说 LastPass 这种集中的方式是一锅端，但是如果它能分开的话，好歹是你得两个同时 hack 了才会被。这个倒是有道理哈。嗯 ，anyway， 但反正 LastPass 这个事情呢，它的那个钓鱼方式也是挺神奇的，它是先钓了 Aussie 的鱼。那 Aussie 好像是另外一个服务商啊，也是一个类似于提供验证的一个服务商。
Aussie 我一直都在用，
那个、
觉得
对，
特别是 B 圈的人经常会用到的一款，有点、它比谷歌的那个好用的点在于它，对，它有一个云端的概念。谷歌的那个其实害了很多人啊。说到这个，谷歌的那个二次验证的验证器，它没有云端的概念。你手机重新安装或者换手机了之后，你之前的那个 token 就没了。
嗯。
特别危险，有的人就因此找不回来自己的钱包，哎、
嗯，
所以就大、
我试过一次，但我还找回了，但我忘了怎么找回的。
拿助记词吗？反正 Aussie 好用，我一直在用这一款。
对，然后他先把 Aussie 的调了之后呢，就里面有那个 LastPass 员工的密码，然后他就又去调了 LastPass 员工的那个攻了LastPass 员工的内网的权限吧，好像是、然后就反正就一锅端就把这 LastPass 给改了，哎，真是。问题很大，数据隐私的问题确实，反正大家小心一点吧，就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了，对吧？
嗯。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尽量少的去依赖集中的云服务，这样至少不会被一锅端，对吧？之前我其实会把照片啊、文件啊用 Dropbox 啊、iCloud 或者是 Google Drive 这样的服务来备份。
嗯。
那我现在觉得说全部都放在这些云盘，哪怕我分散两家好像也不是特别安全，所以我前段时间双十一买了个 NAS， 呵呵，我还是最终买了群晖啊。为什么买群晖呢？因为比较简单。对，其实我当时考虑了挺久，我在想我到底应该买群晖这种就是买了就直接能用的，还是说我从零开始组一台 PC 然后直接拿那台 PC 来搞，最后觉得还算了，还是就搞个群晖吧，简单一点，因为你买了它服务嘛、那你要啥有啥，所有的更新它也帮你做了，你自己搞 PC 的话呢，你就真的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这台东西的更新了，就所有东西都得用开源的，就比较麻烦。但是呢，我觉得说你自己手里，尤其是放在你家里，并且你家的外网是不能通你家内网的情况下，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所有的东西你至少自己有一份备份，对吧？
嗯
，OK。然后接下来是几条苹果新闻。首先一个是台积电在美国设新工厂啊，这个事情挺有趣的。你有看过那个福耀玻璃那个纪录片吗？
没有，但是我知道福耀玻璃很屌。
福耀玻璃就是那个特斯拉那个玻璃，对吧？对啊。
嗯、
然后。福耀玻璃那个纪录片就是他们去美国哪个底特律还芝加哥忘了哪个城市去开了那个工厂，然后雇佣了这个美国的员工、然后呢这个纪录片就在讲这个中国管理方式和美国员工之间要怎么和谐共处，然后很难和谐共处等等的一些事情，就是你去到美国要去开一个工厂的话，你很难像他在中国一样去做程序焊工厂的，在美国其实很难，
美国有工会嘛？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福耀玻璃的工厂在美国这里呢，他们就要成立工会，要成立工会来对抗这个老板，你们这样是不对的。然后那个老板很硬气，直接就跟他们说：“
那我不开了，
我来你们这里开工厂，对吧？然后你们这样搞，那我就不开了，我就不在美国开了，我直接关了。”然后最后就服了，真的是
失业了，
反正挺有意思的。所以台积电又跑到美国来开工厂，这个事情确实是挺。逆潮流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工厂呢首先将为苹果和 NVIDIA 代工，那这个就说得过去了，对吧？所有的一切就说得过去了，这个苹果作为这个台积电最大的这个买家，对吧？然后苹果又是全球出货量，尤其是这个苹果系列芯片全球出货量最大的一个厂商，所以台积电的钱是能收得回来的，还是很不错。然后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是这个传言苹果将会允许第三方 App Store 登录 iPhone 在2024年以前，但是呢只允许在欧洲。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打上有生之年这个标签了。
这个就跟越比越狱的新闻还要大一点。我觉得
越狱也是打了很多年官司的，早些年越狱是犯法的，后来好像有一次判他是合法的，就是你可以越狱，你爱怎么越狱怎么越狱。 所以现在迫于这个欧盟的各种这个法律啊，搞得这个苹果必须要开放第三方 App Store。 这个事情你还记得吗？那个 Epic Game 之前跟苹果不是官司打得很死嘛，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堡垒之夜对吧，我就不想给你分成，而且 我要搞一个第三方的 App Store。 但现在这个官司应该已经结了啊。假设2024年真的在欧洲市场开放了一个第三方 App Store 的话，可以想象的是可能 iPhone 的生态会变得跟安卓一样分裂，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应该不会，安卓的分裂源自于厂商，它有那么多硬件的厂商才造就了那么多硬件厂商自己的 Store、iPhone iOS 系统始终没有开啊，除非到2024年苹果允许在第三方设备上安装 iOS 系统，这样才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彻底玩掉。
其实早些年的安卓市场是有很多黑市场的，知道吧、就是那些他要么不卖软件，要么卖破解软件的。
iOS 也有啊，
把别人的正版拿过来破解。
早些年什么
iOS 只有越狱了之后才有啊，那越狱之后才有啊，
也有一些企业级证书的那种吧，就是你通过安装一个企业级证书，然后你就可以下他所有的 app。
那种很快的就会被封的，而且他搞不了大规模。
对对对，
在苹果这边其实他很快就能够堵掉这些人，但是在安卓这边是不太行的。所以苹果如果一旦开放了的话，App Store 其实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包括审核人员会去审核你这个是否足够安全，然后要一定要经过苹果的 server 的扫描，至少你这个东西不要是一个恶意的一个 app， 对吧？要不然的话那些恶意 app 就会充满整个 App Store， 但现在也有啊，但是相对会好一些。所以到时候第三方那个 App Store 开放了之后呢，可能这一类的 app 就会涌到第三方市场里面去，我觉得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混乱时期存在。当然往好的方面讲啊，那也就意味着大家去发 app 更好了，更快了，是吧？甚至你比如说我跟 GitHub 联动一下，把一些开源项目直接 GitHub Action publish 到某一个第三方的 app store， 今天更新的代码大家立马就可以用得上，对吧？那以后我发一个 beta 版，我就可以直接在第三方 App Store 去发 beta， 哇，这是非常方便，那就不用经过那个痛苦的这个 App Store 审核了，对吧？
经常
要来回拉扯。
对，
是啊，审核有的时候他还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应不应该让你过，哎，那个就真的很难搞。所以各有好各有坏吧。OK， 还有两条苹果的新闻。第一条是苹果希望未来两年将在印度 iPhone 产量提高两倍。前两年其实印度还比较混乱，但是现在看起来印度的这个工厂应该是慢慢的稳下来的，所以苹果把工厂迁移到东南亚应该是比较顺利的看起来。当然这个工厂还是那个富士康的，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所以实际上也还是富士康的，并不是苹果的工厂。另一个是苹果计划在2024年发布 OLED iPad Pro 机型。 OK， iPad Pro 机型然后要搭载 OLED 了。它现在这个 iPad Pro 新款是用那个 Mini LED 嘛， Mini LED， 我们知道那个 Mini LED 可以做到那个超多的分区，使得这个每一块小的分区的亮度可以做得极高，这个是它最新款的这个 iPad Pro 的一个一大卖点。那换成 OLED 之后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它到时候能够在 OLED 上面再做出一些什么花来。 Mini LED 毕竟还是有它的劣势在的。 OK，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啊。 OK， 那这个是苹果的新闻。然后就发现其实今年不仅是这个疫情反复啊，全球经济下行啊，苹果的销量也不及预期，所以最近有没有买什么新设备呢？
最近
应该都比较少了吧？
买了个表，对，入手
了
那
个
Ultra，
可以，Apple Watch Ultra， 感觉怎样？
我感觉它就是我比较理想型的一块表，因为当时我买它，看中它的是首先它的颜值，我觉得过关。然后戴起来非常的时尚，然后颜色也非常的鲜亮，跟我那个车的颜色一样是橙色的。然后它的这个续航是我最动心的点，因为以前我戴 Apple Watch 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经常我 Apple Watch 连时间都看不了，因为它压根儿就没电，我忘了充电，
对，
第二天就带出去，只是一个配搭，但就显得很蠢。现在这个 Ultra 呢，它还有这种 Always Display 这种功能，就是你可以一直常亮着，并且还能两三天都不用充电。我觉得
两三天不用充电
非常适合我，对，因为我没有在上面重度去使用，像很多通知中心啊，或者说一些健身 app 没有，我就是看看时间，然后接接电话就很够用。
挺好的。我上一次我们聊那个发布会的时候，我还说过那个 Apple Watch 它更新了一个睡眠追踪的功能嘛，对吧？
嗯。
然后当时我们还讨论过怎么让这个睡眠追踪给运行起来，不是得睡前充个电，醒了再充个电嘛，对吧？
对对对，而且最近几天我在开它的一个，因为我上个礼拜阳的嘛，它有一个功能是测你的那个皮肤表面的温度的，但那个功能你怎么都找不到，最后我们就去查了一下，发现原来是需要通过那个睡眠检测个五天左右才能把它打开。
哦，
然后最近还在开这个功能，然后同事已经打开了这个功能，就可以测到它的温度变化情况，然后来追踪它最近的恢复状况。因为这个新冠它是会反复发烧，你像我就反复发烧了三次，
对对对，
每次好了然后觉得活蹦乱跳的，到晚上就蔫了，又烧到39度，真的是无语。
确实确实，
对，所以这个功能还是
发烧是很惨。对。然后我当时说到这个东西，其实睡眠追踪是不太好用的，但是呢我从说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尝试这个睡眠追踪还挺好用的
是吧
对，我选择的那个表带是那个编织表带，就不是太硌手。
编织那是那个叫什么野径吗？
不不，我不是 Ultra 才有那个三个新的表带。
哦，
我的是那个环形的，一个环的一个表带。
啊，我知道那个编织的，那个挺好的。那个编织的我也之前拼多多上面买了一条，当时我前一个那个然后买回来我就跟我同事去原版去对比了，然后发现确实有做工上有差别，那个棱角处没有那么圆滑。但是他们的价格可能相差了10倍吧，一个可能20多，另一个可能200-300。然后这次更有意思了，
对，
这次我的原装表带是高商回环，那个表带是799，对吧？然后我又去拼多多买了一条野径29，我现在把高商回环送给同事了，我自己带的是这条29的野径，一模一样，这条野径。然后我拿来跟我另外一个同事他的原版眼镜拿去看了一下，华强北的做工绝了，这次真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然后我同事就说，可能你用着用着后面可能会起毛。我说，哎，再说吧，反正我就想要一条眼镜因为当时在网上买的时候没有那个眼镜的货了，就拿到了高商回环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相差已经20-30倍了，太搞笑了这个事情
可以可以可以，好的，那这个是 Apple Watch Ultra 啊，有这么一个手表还挺好的。然后今年这个微风的一条新闻是这个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 Apple Watch Ultra 推动高端市场销售。其实 Apple Watch Ultra 的这个定价还挺高的哈，买下来得个6000-7000吧。
对
对，所以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市场。下一条新闻是这个传微软或明年收购 Netflix。
微软真的是财大气粗啊真的是拿着钱啥都买，刚买完
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微软真要收购的话股价应该大涨啊，就是你知道微软有西瓜皮嘛，就那个 XGP， 然后我之前不是只有 PS5 和这个 Switch 嘛，然后我最近中奖中了一个 Xbox， 所以我接下来估计拿到了这个奖品之后就要上西瓜皮了，到时候我再体验一下啊。万一他要真收购了 Netflix， 我就可以在西瓜皮上面看 Netflix 了。OK， 接下一条新闻是这个前段时间亚马逊发布了这个全新的 Kindle Scribe。你知道亚马逊其实好几年没有发布 Kindle 的新款产品了，就是没有大的迭代啊。上一次那个什么 Kindle Signature 那个 Edition，Kindle Fire 是它的平板啊。我说的不是 Kindle Fire 那条线，我说的是 Kindle 电子墨水屏阅读器这条线。前几年发的那个版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性能加强版，就你可以认为如果是 iPhone 来比的话就是什么 iPhone 4和 4S 之间的区别啊， 4S 差的也5和 5S 之间的区别然后
严谨
这一次是发布了一款 Kindle Scribe 的大屏电子阅读器。你知道现在其实国内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子墨水屏阅读器厂商在做这个电子墨水阅读器，
还有做手机的，
然后
上个月还见到了一款手机墨水屏，哇真的是绝了，这上面用微信的那个体验呢，简直是卡顿。
然后好像前两天还有一个新的产品出，是那个它纯做一个像手机一样的电子墨水屏的显示器，它是一个显示器，连上你的手机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用了。
图啥呢？看公众号吗？
嗯，Who knows？ 但是呢，这个电子墨水的它的那个阅读效果确实会更好一些啊，接近这个报纸，然后接近我们的这个书啊 ，Kindle、嗯。Kindle 的这款 Kindle Scribe 呢，它的特点在于说它做到了同尺寸下面最高 PPI。一般情况下，10.2寸以上的这种屏幕的话，其他厂商基本上都会降 PPI 的。就是你的那个分辨率不会太高，但是 Kindle Scribe 依然保持了 300ppi， 非常离谱。所以呢，我呢就果断的去买了一个啊，现在还在路上，从日本运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啊。对，但 anyway 啊，我的 Kindle 其实使用频率还挺高的，就是离不开 Kindle， 所以我觉得还行啊，就是应买尽买，好吧。
但是 Kindle 已经离开了中国。
啊，没错，然后 Kindle 准备明年就要关闭了哈。那我觉得这个 Kindle 关闭这个事情，我们后面可以专门聊一期节目哈。
嗯，
这个影响其实还挺大的，尤其是对于喜欢看书的小伙伴来说，就以后就很不方便了。但是呢，这个世界上也不止这个 Kindle 可以买书嘛，对吧？然后有很多的书店其实是可以买书的，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啊，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的博客看一下。然后除了买书之外呢，还有很多书是买不到的。买不到的书我们之前可以在 G Library 上面去买，对吧？然后就上个月美国司法部才刚发布了一条新闻，说把这个 G Library 的创始人在这个阿根廷给逮捕了。好巧不巧啊，这两个创始人是俄罗斯籍的哈，所以这里面肯定还涉及一些政治相关的话题在里面。那就不晓得了，但反正这个 G Library 呢是彻底凉凉了，就有点像以前那个海盗湾，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盗版书电子网站，它就是做盗版书的啊，这个不用给他洗白，他就是做盗版书的。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书其实他已经不出版了，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电子出版，然后你也买不到，你甚至想买实体书你也找不到了，那怎么办呢？在 G Library 上面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的书，那这些书就不能说出来了，说出来我们节目可能就播不了。
好了好了，
但 G Library 没了没关系啊，还有很多这个替代方案，小伙伴们可以去这个 Google 一下啊， G Library 没了怎么办，你就会获得一系列的这个替代方案，好吧。 OK， 哇靠，我们聊了好多啊，今天的新闻量有点足哈。然后最后来一个这个影视作品，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吧。影视作品好巧不巧，前段时间这个《阿凡达》上映，然后智利刚刚好，
对，我就那天
买了电影票，当天就凉凉了。
买的电影票当天晚上就发烧了，然后那个电影票就作废了，
太惨了，
太惨了，我的 IMAX 票啊！
哎，我当时还犹豫呢，就是你不是说你要去看吗？然后我当时还犹豫，我要不要去看呢？我去看完之后，我阳了怎么办呢？然后我最后还是去看了，
到现在都没阳，重点是啊，你这个真的是很。
我暂时还没阳，但是看上去时日无多了，应该差不多快到我了。
我看下礼拜我去把阿凡达看了吧。
对对对，可以看，而且看那个 IMAX， 然后最好选一家影院那个 IMAX 效果好的。我选的那家影院是不太行的，因为我当时去买的时候，一个是比较难买到票了，突然放开大家都想去看电影，另一个是我也不太想去挤啊，真的有 N 多同学说这个那几家挤的电影院啊，去完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就纷纷都已经倒下了，还好我去的是一家没什么人的电影院，效果不太行。但是呢，阿凡达这个电影还是不错的，詹姆斯卡梅隆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华丽的视觉盛宴啊。但是呢，也就只有华丽的视觉盛宴
了，好，不要再多说了，
反正还没有看啊。对，反正剧情的话建议不要深究，抱着这个心态去看就好了啊。
可以可以。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电影啊，电影利刃出鞘啊，这两天啊刚刚上线这个 Netflix， 非常有意思，那个侦探就是 James Bond 的那个演员，就是007无暇赴死里的那个老头，那个 James Bond 的演员当然是非常棒的，他的演技很好。然后利刃出鞘的第一部你还记得吗？是一个
不记得了
老头，
对，我们上次好像聊了这个话题。嗯
啊，对，然后他现在出第二部了，还不错，我觉得拍摄的很用心，然后整个画面的设计也很好，整个场景布置也不错，演员都在线。
嗯，
可惜的是他的剧情有点虎头蛇尾，就是还没有那么好。当然续集要超越前作本身就比较难，但是呢第二集的这个故事最多也只能说差强人意啊，差强人意，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下的。好，那最后来一个动画片，刘慈欣的三体啊，在 B 站的动画已经正式上线了，不知道你看了没哈，这里
我看了，看了一点，然后没看完，没追上去。对，你呢？
啊，确实我看了两集，然后实在是有点难以说让我沉下心来接着看了，所以就 你懂的。其实我觉得很难去，就是你知道刘慈欣的《三体》算是中国的科幻小说里面让中国读者觉得说，哎呀，中国人终于可以写出还不错的这个科幻小说了，有点扬眉吐气的意思，然后大家又特别喜欢《三体》但是呢这个动画片改的确实是一言难尽啊，尤其是这些各种飙车，各种你知道他这个人设就是跟原作已经没太大关系了，你知道吧，除了名字是那个名字之外，他的肢体语言，他的动作，讲出来的话，台词，基本上哎，就反正
那你可以期待一下真人版啊，真人版最近要在哪个台播来着，我觉得可能会比这个动漫要好一些吧，这个代入性，当时那个这边第一集出来很多场景我都很出戏，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看的那个三体
啊，确实确实确实，脑子里面想象的那个纳米线切过那条船的那个场景跟他画出来的那个动画差的还挺远的。
是的，
anyway 好吧，那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其实今天提到的作品挺多的哈，三体、阿凡达、利刃出鞘都有，然后
阿凡达原声吧怎么样，虽然我还没去看这次，
但我们的 TGA 其实还有挺多游戏主题曲也可以播一下的。
嗯，也行。
塞尔达
那个塞尔达的预告片怎么样，有没有
塞尔达预告片的，我去听，我现在听一下看有没有有意思的塞尔达王国之泪。OK， 想到了啊，片尾曲我们可以用前段时间2077动画片 H Runners 里面的主题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吧？
好的。
对，然后那个动画片的2077呢，其实也是会让这个2077的这个粉丝觉得有那么一点差强人意啊。但是呢，我觉得比三体的动画片好太多了，所以还是很值得看的。就是反正也维持了这个2077的设定，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一键三连。好的，那么最后进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也祝大家早日康复。
对对对，祝阳过的、阳康的都早日康复。OK， 好，拜拜，
拜拜。Another evening I'll be sitting reading in between your lines, because I miss you all the time.